我们尼西米记的查经已经结束了。今天晚上呢，我们会有一个特别的专题的分享，一个应该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我说的应该，这个主题叫做传福音。是的，传福音是每一位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传福音与教导、牧养、敬拜、关怀共同地构成了教会的五个基本的目的。传福音是借着罪人与耶稣基督和好，以至于可以来到那一位独一的真神的面前去敬拜他。请注意，当我们提到传福音的时候，我需要先退一步来聊一聊传福音的目的。传福音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使神的荣耀被彰显。是的，你没有听错。过去很多年呢，其实传福音方面是有不同的流派的。一种的流派就认为说，我如果不传福音，他就要下地狱。有一种流派认为说，我若不传福音，这个世界就完了。其实不是哈，其实是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这是我们可以得救的根基，但是当我们努力的传福音的时候，就能够荣耀神，就能够荣耀神。并且当我们努力的去传福音，你知道被神救赎的一群人聚集在一起，因着神的救恩一起团契，从心底里敬拜上帝，一起学习圣经的真理，彼此相爱，见证主基督。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神便得荣耀。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你会听出来我上一句话是把教会的五个功能都放在一起说了。我再说一遍，当被神救赎的人一起聚集，因着神救赎的恩典，从心底里敬拜神，学习圣经的真理，彼此相爱，见证基督，传扬福音的时候，神便得着荣耀。是的，荣耀神有很多的方面，这个我承认。学习真理能不能荣耀神？能。一起聚在这里敬拜上帝能不能荣耀神？能。彼此相爱能不能荣耀神？能。牧养关怀，那这个传扬福音能不能荣耀神？能。对着这个世界见证基督，关怀这个世界，都能荣耀神。所以作为基督徒，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借着敬拜、教导、牧养、宣教和见证，见证就是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和见证，去成为一个荣耀神的人。什么时候我们在这五个方面不断地去操练自己的时候，我们个人的生命就能够更整全的荣耀神。敬拜、教导、牧养、宣教、见证。什么时候一间教会在这个五个方面不断地去推进的时候，一间教会就能够荣耀神。为什么很多时候教会走着走着就陷入一个瓶颈？为什么有一些弟兄姊妹走着走着生命就软弱？为什么一些基督徒的家庭走着走着就消沉？其中有很多的原因，至少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整全的去荣耀神。你有没有发现个人生命是如此，一间教会、一个家庭也是如此。有一些个人的生命呢，他会强调其中的一两点，比如说强调学习真理，当然没有问题。有些教会、有些个人会强调彼此相爱，当然没有问题。那有些家庭会强调子女教育，当然没问题。那有些教会会强调职堂宣教，当然没问题。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只强调其中的一点而忽略其中的其他方面的时候，我们就无法整全的荣耀神。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们聚焦到传福音这一件事情，来看如何借着传福音来荣耀神。我们先来看福音这个词哈，福音这个词很有意思。神学词典呢，给福音这个词有一个定义，说 福音这个词其实是一个希腊文，意思是美善的、快乐的、美好的、喜悦的消息。是的，福音是一个消息，福音是一个信息，福音是一个宣告，福音不是一个建议。福音是一个信息的宣告，但是这个信息是福音，是有福的、美善的、快乐的、美好的消息，能够使一个人心里快乐，使他歌唱、跳舞和雀跃。是的，福音神学词典给福音下的定义是这个。首先他说福音本身是一个美善的、美好的消息，你不要以为这就是所有的定义了，这是定义的一半。定义的另外一半说福音能够使一个人心里快乐，使他歌唱、跳舞和雀跃。哎，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定义跟这个定义有点不一样？我们的定义通常只侧重于前半段，对不对？就福音是一个好消息，但别忘了这个好消息能够深深的塑造我们，使我们产生歌唱、跳舞和雀跃，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传福音就是在传一个能让人歌唱、跳舞和雀跃的好消息。哎，如果你传的是这个好消息，你是不是比较有激情，比较有动力？但是我们常常好像不觉得，对不对？问题是我们自己面对福音这一个好消息的时候，那我们自己都还不歌唱，都还不跳舞，都还不雀跃呢，那我们就肯定没有办法有热情和激情去让别人歌唱、跳舞和雀跃，对不对？这或许是我们缺乏传福音热情的其中一个原因。我知道过去很多年的，特别是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的全球的福音派兴起的这一个福音运动，就是宣教的热诚的运动，我们当然要为此感恩，因为很多的非洲地区啦，很多的这个拉美地区啊，都会有很多人归主。但你会发现呢，也有一些是值得反思的。什么值得反思的呢？就是他们注重了福音定义的后半段，就是使人歌唱、跳舞、欢呼、雀跃，却忽略了福音定义的前半段，就是它作为那个信息本身，它的内容、它的纯正、它的那个信息本身。而这些年呢，你会发现教会好像走入另外一个瓶颈，我们开始注重福音的前半段的定义，就是它的信息、它的内容本身，但是我们对此的欢呼、雀跃和歌唱却有缺乏，你发现没有？换句话说呢，这两个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同时来思考的。很多人认为福音这个词在新约才出现，抱歉，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其实呢，很多人认为说旧约主要讲律法的，新约主要讲福音的，肯定我们不认同，因为福音或者好消息在旧约就开始有，对不对？新约中的福音信息直接来源于旧约中的福音，或者说是旧约应许的应验。我举一个旧约福音的例子，以赛亚书40章9到11节，报好信息，请注意，好信息这个词就是福音，给西安的，你要登高山，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你要极力扬声。极力扬声是什么？好好去传福音。报好信息是什么？就是传扬这个好消息，就是传福音，对不对？对犹大的诚意说，看哪你们的神，看哪你们的神，就是福音的信息，对不对？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哎，主临到，这不是不是福音的信息的内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当然是福音的内容了。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焦羊羔，抱在怀里，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这是指的耶稣基督的牧养，耶稣基督的爱，耶稣基督替羊羔来舍命，对不对？这是不是福音的内容？所以以赛亚书在讲福音啊， 这里我们看到的背景是什么？以色列人被掳，被审判的信息结束之后，有声音呼叫说人要去传扬这个好消息。因为39章结束了审判的信息，被掳的信息嘛。这个审判被掳的信息结束之后，有一个逆转，就是这个好消息逆转了一切的审判，一切的被掳，对不对？以赛亚书40章是一个逆转嘛。这个逆转，这个好消息就指向了新约圣经当中的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救赎。在所有的解经家当中，都把这一段指向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救赎。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降生和救赎本身就是那个好消息，就是旧约先知应许的好消息在新约应验了。所以旧约的作者会用好消息来表示福音的工作。那到了新约，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传扬开始他传道的事工的时候，哎，各位，耶稣基督传道是不是传福音？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信福音，对不对？耶稣基督在传福音，对不对？啊，然后呢，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有一次讲道的经历被记载下来了。耶稣基督在地上有很多次讲道的经历，但是这次讲道的经历比较独特，他很少有机会在这个场合讲道，他比较有机会 在海上，在山上，在旷野，在平原讲道，他很少有机会在会堂里讲道，你明白吗？他在会很少有这样的机会。但是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我给你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4章16到22节，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你看见没有，耶稣这一次进会堂是表明他守安息日，对不对？然后呢，经文甚至告诉我们是耶稣基督主动要求来念圣经，你发现没有？站着来要念圣经，要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诉求嘛。耶稣基督要来念圣经，感谢主，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意思是有人在那里把先知以赛亚的书打开交给他的时候，他开始来念这段经文，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祷告告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新年。这是他引用以赛亚书61章1到3节的经文。当他引用完这段经文之后，于是就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你知道耶稣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通常拉比念完圣经呢，就会讲解一下这个圣经当初先知是说了什么话，但是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众人都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各位，耶稣的意思是什么？他直接把以赛亚书中的好消息应用在了自己的身上。他认为呢，以赛亚说的就是他，主的灵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叫他传福音给贫穷人，差遣被掳的得释放，受压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耶稣基督在传福音，你发现没有？因为实实在在他就是福音本身。是的，他就是福音本身。因为福音本身诉说的就是耶稣基督和他的工作，对不对？福音本身诉说的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位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并且应许他升天之后应许我们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所以关乎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本身就是福音。所以特别注意这一点，无论旧约还是新约，关于好消息的经文 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什么特点呢？ 你发现了这个特点，他们都是在神的百姓被掳的处境之下说的。意思是无论是旧约还是新约，福音都是对坏消息的逆转。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旧约是以色列人被掳，对不对？被审判，于是以赛亚第四章说他们要被逆转，报好消息给锡安山，给耶路撒冷，对不对？说他们的神要来眷顾他们。这是不是对被掳的坏消息处境的逆转？所以福音第一个特点就是逆转的这样一个功能。那对于新约来讲也是如此呀，因为我们在新约下的百姓，我们都是罪恶的奴仆呀，撒旦的受撒旦和死亡的辖制呀，罪使我们远离上帝。我们是被什么掳掠？我们是被罪恶死亡咒诅掳掠，对不对？那福音对我们来讲是不是一个逆转？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罪恶死亡咒诅掳掠，但是耶稣基督来承担我们的罪恶死亡和咒诅，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承担了我们该受的罪恶死亡和咒诅，并且在肉身定了罪案替我们去死，这就是一个逆转。然后呢，旧约所有的福音都指向耶稣基督的到来，结束被掳的光景。是的，那一位弥赛亚王来就结束于他们被掳的光景。所以我对于新约的百姓也是如此，因着神的怜悯，他从死里复活，把我们从被掳的状态之下释放出来，使我们称义，使我们得儿子的名分，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使我们在他里面有永恒的生命，得自由得安息。这是不是结束了这个光景？它是对坏消息的逆转，它是对坏消息的画句号，对那个坏消息要画上一个句号。这就是福音，并且福音还是对一个更大的好消息的一个指向。你有没有发现旧约的福音不仅逆转了坏消息被掳的光景，对坏消息画一个句号，还指向了一个更伟大的场景要到来，对不对？那旧约说呢，其实呢，耶路撒冷万民都要流归耶路撒冷，流归锡安山啊。旧约百姓当然没看见。那新约呢，当这个福音耶稣基督做成之后，他讲了一个更伟大的画面，怎么说？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是不是一个更伟大的画面？哎，你突然发现了哈，福音不仅逆转结束坏消息，当福音做成的时候，它还天然带有一种叫做爆炸力。最近全民都关注核辐射，对不对？我们聊一聊福音的辐射好不好？没有半衰期的，就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福音是没有半衰期的。为什么？因为它指向一个更荣耀的未来，更荣耀的将来。是的，福音一方面在说呢，我们从罪恶死亡撒旦的权下出来了，不再受咒诅，不再受审判，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称义，这是事实，对不对？但别忘了，这还不是所有的事实。福音还在告诉我们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我们有新天新地的盼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将来整个宇宙都是我们的。这是不是福音的应许？当然这个应许指向了一个万国的福音，对不对？这个万国的福音，各位别误解，这个万国的福音不是将来耶稣再来的那一刻才到来的，是耶稣基督一旦升天之后，这个万国的福音就在今天就不断的扩展，只不过耶稣基督到来的那一刻是完全的完满了，你明白吗？那一刻是完满了，但是从他做完福音之后，这个就在万国的福音就开始来扩展，在开启，对不对？这是怎么开启的呢？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对不对？而这个开启不仅落在当时十二门徒的身上，因为十二门徒代表的是教会，也依然落在今天你我的身上。各位，你开始看见一个更大的图景了，对吧？你以为以前传福音只是跟人发个福音单上吃个饭， 我们回到神学来去分析，从旧约到新约，从逆转到开启，从结束到指向新天新地，这就是福音。原来福音的图景是这么辽阔的。而各位各位，整个宇宙就是这一个故事，毫不可以的话，整个宇宙就只有这一个故事。我知道我们今天很多人有精彩的人生，对不对？跌宕起伏啊，曾经啊，这个有贫穷有志少年，后来翻身农奴把这个把歌唱啊，这样的故事很激励人心，对吧？啊，马云的故事很激励人心，对不对？海伦凯勒的故事很激励人心，对不对？说的再大一点，唐宗宋祖，对吧？秦皇汉武，抱歉，那个都不是整个宇宙真正的故事。整个宇宙只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基督的故事，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而你我有幸属于耶稣基督，一旦我们属于耶稣基督，这意味着什么？我们是被他所创造的，我们是被他所拯救的，我们是被他呼召的，我们是去侍奉他的，我们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在他那里得到完满的答案，对不对？金钱、权力、地位是不是会给予人生一些价值感和意义感？是的，不用否认这件事情，这些东西好像都能给人尊荣、价值、意义感，但是那些都不是长久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在耶稣基督的大故事当中。你只有让你的人生在永恒的故事、永恒的脉络当中，你才永不掉队。真的，你如果不在永恒的这个故事当中，你永远都会掉队的，走着走着就不见了，对不对？走着就走，走着就迷失了，走着走着就忘记了自己要往哪里去了。各位，我们时常要提醒自己，为什么？因为圣经评价摩西的时候说，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各位，你我需要常常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我们不能看见的主常常就看不见了，对吧？我们看见的就是能看见的一切，周遭日常的每一件事情。所以福音其实不仅仅关乎消息，也关乎你我的故事。所以福音不仅仅关乎信息，也关乎你我的故事。今生各位，坦白来说，高山低谷起起伏伏真的见得太多了。你知道哈，有的时候呢，传道人这个职业呢，有一个特点，就是你会看尽人生百态。为什么？就总有不同的人来到你面前说他的人生嘛。你去听这些人生的时候，真的是我见过最苦的，苦到一个地步，真的是我都没有办法跟他说什么的。我也见过最春风得意的人生啊，通常这样的我就不爱搭理他了，因为他太春风得意，就不太认识自己。通常会给他说几句严厉的话。但是你知道，见多了这些，我就会发现一个点，你知道吗？我会发现什么点？有些人太苦走不出来，是因为他的人生没有跟福音融在一起。你仔细想想，真的是这样的，就只有苦了。有些人太顺，一看就跟神不沾边，连个神味都没有了，真的，我就知道他的人生没有跟福音在一起。他想着一年挣几个亿，挣几千万的时候，我常常喜欢问他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着奉献多少？我常常遇见这样的人，我总喜欢问这样具体的问题，因为具体的问题能够具体的显明出来他生命当中的问题啊。反而那些太苦的人哈，心更柔软一点，你去指出他生命当中需要回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需要依靠神的时候，他还更容易流泪，更容易看见自己的问题，更容易来到神的面前。各位，无论关键不在于你苦还是甜，关键不在你顺还是逆，关键在于我们的人生需要跟这个福音的故事融在一起。一旦剥离开来，你就不是你，福音还是福音，你就已经变成野兽了。真的，这个我不是夸张的说法哟。这个诗篇说，他们如同没有灵性的畜类一般，对不对？ 没了神，没了耶稣基督，福音还是好的，你就不像话了，你就没有个人样了，对不对？所以巴克呢，在《传福音与神的主权》那本书给了福音一个很好的定义，他说传福音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叫罪人认识耶稣基督，这样他们可以透过耶稣基督而信靠神，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并且在地方教会中服侍基督这位君王。哎，我们通常以为的传福音就是发个福音单张，对吧？但是人家巴克这个福音的定义我觉得就很好，他说首先你得靠着圣灵的大能叫罪人，他指出罪这件事，对不对？认识的是耶稣基督，认识的不是你，透过耶稣基督去信靠神，并且接受主为救主，为主为王，在地方教会中服侍这位君王。你发现没有？跟圣灵有关，跟真理有关，跟罪有关，跟信靠顺服有关，跟教会有关，跟君王的福音有关。我觉得这个定义非常的好，帮助我们整全的认识传扬福音。为着这个缘故呢，你知道改革宗长老会在讲传福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常常思考说如何以职堂宣教的方式来传福音，是有这个背后的神学的道理的，并不排除个人的服传的行为哈，就个人的传福音是很重要的哈，但是最终是要把人带到教会当中的，建立一个一个的教会被建立起来的。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在传福音的这一个使命面前呢，我觉得常常是溃不成军。那我个人思考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常常面对传福音比较艰难呢？我觉得主要有三大拦路虎，可能不止三个，我看主要是这三个，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警惕的。第一个是我们警惕度最不高的。我们为什么常常没有办法传福音？因为我们不太认识福音，我们不太明白福音，我们不太认识真理，真理跟我们之间隔得太远。其实这是很主要的原因，但我们常常没有重视起来。为什么我们对福音没有这个真实的激情去传？因为我们不觉得这个福音那么的宝贵。当然我也见过有些人很有热情的传福音，其实他所传的不太符合圣经，这样的我也见过。所以这是第一大拦路虎，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不够，也有可能会传一个虚假的福音，对吧？这是第一个拦路虎。第二个拦路虎，我们不愿传福音还有一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福音为耻。你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张不开嘴，对不对？为什么张不开嘴？因为我们张开嘴去说的时候，可能别人会拒绝，会嘲笑，会冷眼，会让我们下不来台，会让我们丢脸，会不会？一定会啊。如果你没遇见过，是因为你传的太少，传多了一定会遇见，并且遇见的概率应该是很大才对。那这个也会成为很多人传福音的一个拦路虎，一个阻碍，对不对？就内心不愿意为福音受这种冷眼，这种拒绝，这种让自己丢脸，我们就是不太愿意，说白了是不太愿意的。这是第二个原因。还有第三个原因，有时为什么不愿意传福音？是张不开嘴。为什么张不开嘴？你一传人家就会说你还信耶稣呢，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个人的生命的见证，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我们的职场，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好，会羞辱主名，以至于对一些人来讲他都不敢张这个嘴了，张了这个嘴他就觉得说确实会羞辱主名，不张嘴还为主保存点名声。这也是一个拦路虎，对不对？你发现是不是主要是这三个原因？ 第一，对福音真理的认识不够清晰是一个原因。第二，内心不愿意为福音去受苦，因为冷眼嘲笑拒绝，这个让我们不舒服，阻碍我们传福音。第三个，我们的生命的见证不好，以至于我们张不开嘴，主要是这三个原因。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需要来预备自己的生命，我们真的是需要来预备自己的生命。我发现其实呢，对于我们教会来讲，我们传福音其实是很不够的，我们需要来思考这一件事情。我多说一点题外话，其实也不是题外话，当你传福音不够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经历福音的甘甜也很稀少，真的。你想想你什么时候经历福音的甘甜、喜乐、感恩、信心最多最大，就是你传福音的时候，并且传福音结了果子的时候，是不是？你会经历到，因为你在传的过程当中，圣经说的很明确，有圣灵的大能同在，这个一定的。当你传的时候是有圣灵的大能同在的，你是会有感触和感动的。但是你闭口不言的时候呢？你以福音为耻，不愿意付代价的时候呢？也当然你就会陷入到自我自私当中了。我要告诉你，传福音有助于夫妻关系，传福音有助于教养孩子，传福音有助于提升自己的生命状态，传福音有助于提升你自己的敬虔和圣洁。我不是说必然的，今天你突然给邻居传了个福音，明天这个回到家就跟这个夫妻拥抱就和好了。我不是指的这个层面的逻辑哈，我是指的当你热烈的去认识福音，愿意为福音付代价，愿意活出福音见证的时候，会更新你的生命，会影响你的敬虔，会让你更有信心，会让你更圣洁，那当然就会有助于你这一切。我不是说一件一件事的逻辑联系，而是说整个生命的逻辑联系。多少时候弟兄姊妹常常来到面前说，哎呀，最近很软弱，最近很冷淡，最近没爱心，最近就是反正就是全是消极的一套。当然我得体恤，当然该为你祷告的为你祷告，该劝勉劝勉，该安慰安慰，但我要告诉你，还是有一些方法去突破的。除了善用各样的蒙恩管道之外，逼着自己好好的去服侍神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为什么？服侍神的时候，眼光就不完全盯在自己的需要上了。你天天眼光盯在自己的需要上，我告诉你，全世界都满足不了你，你知道吗？全世界都满足不了，丈夫满足不了，妻子满足不了，孩子满足不了，弟兄姊妹也满足不了，你的老板也满足不了。但你看见说神国度的需要，教会的需要，并且愿意为此摆上和付出的时候，虽然累哈，其实是有甘甜的。这个的甘甜，这个对人生命的塑造也是很真实的。圣经曾经讲过一个事儿嘛，什么事儿呢？他说呢，其实妇人生产的时候是很痛苦的，对不对？而人间很难遇见比妇人生产更痛苦的事了。但你知道呢，及至他得了孩子之后，这个母亲又怎么样？就忘了先前的痛苦。为什么忘了？不是因为先前不痛苦，请注意，是因为那个喜乐太大了，那个喜乐、那个满足、那个感恩很大，以至于他觉得先前的痛苦不在意了，无所谓了，没什么了，对不对？我觉得追求上帝、服侍上帝有这样的异曲同工之妙。你服侍上帝肯定很辛苦，这个可以敢打保证的，肯定会经历艰难，这个也是事实的。但是里面会有甘甜，会塑造你的生命，会让你的生命得益处、得造就，会让你在上帝的面前有喜乐、有平安，这个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当然它不是仅仅服侍带来的哈，扎根福音的真理，内心被福音塑造，然后也跟这个福音之间有关系，这个是连在一起的。 我曾经听过好多位弟兄姊妹说过类似的见证，说哎呀，最近很软弱很软弱，不想去聚会，但是啊，这个去聚会很勉强，但是被逼着去参加了三天营会，参加完之后心里很火热。而我曾不止一次听这样的见证，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不去参加的话，是不是你就还是在原来的那个状态当中，半死不活的躺在那里？真的是这样的。但是参加这三天的营会是不是舍己，拿出时间，拿出精力，拿出金钱，没时间工作？但是参加完之后，你心里真的得了安慰，得了浇灌，得了栽培，不一定是哪篇讲道，甚至是哪首诗歌，甚至是某一个活动，你在其中真得了造就，对不对？哎，你突然发现了，对吧？这就是服侍主的益处。请注意，服侍主，各位，服侍主不是因为主缺乏需要我们服侍哈，不是这个意思哈。整本圣经都不是因为主缺乏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服侍，不是的。整本圣经都是因为我们比较缺乏。神是完全的，神是荣耀的，神是圣洁的，神是完美的，而我们是破烂不堪，我们是漏洞百出的，那怎么来弥补塑造和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纯全呢？靠近他呀，挨近他呀，与他同行呀，跟随他呀，顺服他呀，信靠他呀，服侍他呀，你的生命就被塑造，就被建造起来了。我告诉你，有些时刻这个世界是不能给你带来满足和喜乐的，即使一些人眼中看为特别好的事儿。这年我真遇见过这样的状况，一些弟兄姊妹来到我面前嚎啕大哭，但是外表来看他真是家庭美满，儿女双全，事业有成，一切都好，但是他内心的苦闷、糟糕、忧愁、重担，不是那些东西能够满足他的。我就发现他其实是因为缺少神，本质上是因为他缺少神。一旦缺少神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没有满足，这是很真实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专题呢，我想下一半下一周再继续分享，但是这一半呢我先停在这里，下一半预告哈还有哈，会具体讲怎么传福音，但是前面先梳理背后的神学，先来帮助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在敬拜当中来传福音，来塑造我们自己的生命。我再讲一个实际的应用，我也在思考，同工们也经常会聊起一些传福音的话题，我觉得其实我们需要在我们之间教会，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需要在传福音上多花点功夫。传福音与我们个人的生命有益，与我们的家庭有益，与我们的教会，与主的国度有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当然呢，传福音是有很多，其实每一个人参与的点是不一样的，你不要以为说你只有发福音单张才叫传福音。我稍微扩展一点，每个人参与的点是可以不一样的。比如说举个例子，你每周带你所熟悉的新朋友来教会，是不是在做传福音的工作？你自己讲的不够清楚，你让他带来，让他跟教会的牧者同工聊一聊，很好，你就是做了安德烈，是安德烈还是这个，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安德烈，对吧？你来看，对吧？你来看，对，这个就是很好的传福音的工作了。第二，咱们教会每周六不都是有牧道班吗？牧道班的服事是直接的参与到传福音的工作当中，牧师就是给牧道朋友上牧道班的课程，你来参与的服事非常好。我在此我要特别的这个为异行弟兄感恩哈。为什么特别为异行弟兄感恩呢？异行弟兄自从这个愿意参与到这个牧道班的服事以来哈，就是每周都是提前到来，就是一次不间断的提前到来，提前这个擦桌子，提前摆诗歌和这个圣经，提前倒茶水来这个为这些牧道朋友来预备，非常感恩。为此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工作啊，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加给他力量，也带领他，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工作。第三呢，其实我们每周主日呢敬拜结束之后，我们都会有新朋友谈到的环节， 那新朋友就会去跟这个牧师来聊天，这也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哎，带新朋友来去聊，这是很好的传福音的机会。那还有呢，其实这个我们在这个我在思考哈，其实你想，我们每一家人几乎都有一些尚未悔改信主的家人朋友吧。你先不说大街上的陌生人，你就说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的婆婆、你的公公、你的妯娌、你的兄弟、你的亲密的朋友、你亲密的同事、你亲密的同学，你数上一圈，每个人10个不下吧。所以我鼓励大家好不好，每个人拿出一张纸来写一写，你今年写下来，先罗列你最亲近的那些人。如果你的配偶尚未信主，先把他的名字写在第一个。如果你的儿女尚未信主，先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如果你最亲密的那些人还没有信主，先把他的名字写在最前面。然后你写这样一张纸，从现在开始，好吧，你写下这样一张纸来。你要把他名字清清楚楚写下来的目的是什么？第一，你每天要开始为他祷告。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就对他开始有负担，对不对？然后我就非常的鼓励你做一件事情，就是磨也别嫌烦，每周六晚上之前问他，咱要不要去参加慕道班。就这10个人，打电话也好，磨也好，跟他聊天也好，每周六跟他聊这个事儿，你总有磨动的时候，这个非常的重要哈。甚至呢，我在思考说，有没有可能咱们每一两个月做一次稍微正式一点的这种的这个跟慕道朋友的这种的活动。这个我们同工们可以聊这个事儿哈，就怎么正式的预备的更充分一点，邀请这些慕道朋友每一两个月邀请他提前来教会，跟他有一个吃饭茶点，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准备一些更丰富的场景和信息，有更多人参与进来，来服侍这些慕道的朋友，这个很重要的。那我之前认识一间教会，他们聊到说呢，他们这样做的，他们是每两个月一次呢，就是集中的，不是说平时没有啊，平时就是有的，但是呢，每两个月一次的这个频率呢，他们会把那些平时不太来的，集中的在这一次努力的带过来。带过来怎么办呢？同工先来教会，同工下午就来教会，先预备一个简单的饭食。虽然简单，但是呢，对于这些慕道朋友来讲，他下了班就可以直接来了。他可能就是6:30就能赶到这里，先吃饭。吃个这个30-40分钟或者吃个1个小时。然后吃完饭呢，他就可以吃饭的过程当中，你知道人是关系型的，对不对？他会看呀，他会了解，他会知道你们是在干啥的。他会降低他的什么防备心，一起坐下来吃饭是会降低防备心的，是更容易，就对他来讲是一个松土的工作，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认识，一个生面孔变成一个稍微不那么生的面孔，对吧？好，先吃了饭，吃了饭之后呢，那开始接下来就会特别的特意的先安排一位成熟的弟兄姊妹做他自己悔改信主的见证分享，20分钟、30分钟讲一讲他怎么悔改给主的。慕道朋友听圣经可能听不懂，但是听人生故事还是能听得懂的。这个人到底怎么信主的？哎，安排这样一个见证分享。安排完之后呢，牧师会有30分钟、40分钟的一个福音信息的宣讲，要么是福音单章的那个逻辑的内容，要么是一个一段福音信息介绍福音的一个内容啊，这个。然后呢，会跟他有这样的问题解答，一起来聊天。哎，我觉得这样的活动还是蛮好的，对不对？你们觉得呢？我们其实是有这个资源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人多，就意味着我们能接触到的慕道有多。你让一个10来人的教会，他能接触到的慕道友也少，对不对？但是我们200多人，我们能接触到的慕道友是不是远远就很多了？我们的朋友圈子是很大的，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一个事儿，这个是我们可落地的一个事儿哈。教会的侍奉、教会的事工、教会的金钱、教会的精力，值得花在这个方面，对不对？求主来帮助我们，也带领我们。下一周我们继续讲 如何具体的传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知道我们需要靠你而活，也常常用你福音的真理来激励我们，使我们经历这些的福音，这个好消息我们尝到了，我们也愿意分享给其他的人。主啊，我们也真实的需要一起的来侍奉你，因为我们若不侍奉你，我们就容易变成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们好像抓住了自己的好东西之后，我们自己独自品尝了，但是你不允许让我们独自品尝，因为你说要将这个好消息报告给万民听。主啊，就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福音的负担。我们感谢赞美主，求主继续的保守带领与我们同在，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祷告感恩和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最后再补一句，甚至传福音也是对教会很好的牧养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的首先我们的那些家人如果都来信主了，是不是也是我们牧养家庭的一种方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哈，求主来带领。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
谢谢。